单身啊，但是我
你的理想型是啥？
我的理想型就是跟我一样，不结婚不生孩子然后并且有能力建立那种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
嗯，
那我就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就是足够相爱的话是没有必要结婚的。
我老婆不是我的理想型，因为我的
理想型谢谢哈，不用回答
了，说完了，说完了，我
说完了，说完了，
懂了，懂了。
那好，那我觉得呢？来，你继续说。
对，我在加拿大那个陪产的时候，那个跟护士在聊天，他们说他们
你还有心情聊天呢？你老婆生孩子，你还有心情和护士聊天？
我跟
他才有机会和护士聊天。
我不是，我跟我老婆在那个他躺着，我站着，一起跟护士在聊嘛。
不然呢？你老婆站着，你躺着。
不要因为刚才我攻击过你就打一些没有意义的来攻击我。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今天的开心是由内而外洋溢出来
的，是真的，是真的。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
我终于有一期是真正开心的了为什么呢？
因为老公出差了今天的录制是在我家里，
嗯，
真的前所未有的。
除了轩老师很开心，那我们都有点紧张。
带着男男女女回家，
生怕她老公突然回来。
陌生男女，
嗯，
哦，我是严杰哈。我现在已经找好这个出口在什么地方，随时都没跑。亲密关系这个话题也是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提供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步青。虽然我没结婚，但是我有很多话可以聊。
对，那就先问问你吧，就是为什么想要聊亲密关系？因为我先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四位主播分别是我、蟋蟀、萱萱，我们都已婚了啊。我是七年，萱萱是
两个月，
蟋蟀
四年，
然后是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的人。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想聊这话题，
就是有很多那种素材。
不
是，我就是看到过很多人的婚姻，就是旁观了很多人的婚姻，
旁观了，
旁观，
用我的膀胱旁观的，
就是你没有吃过猪肉，但你看见很多猪跑，
对对对，就是旁观了很多婚姻，然后就是会，就是每次看别人的婚姻，我会总结，就是我会下意识去总结他们的亲密关系，我觉得我也可以聊一聊，虽然我没结婚。
做一个错题本。
对对对对，是有点这种感觉。
那今天就麻烦你总结一下我们三
个总结我们三个人的失败经验。
对对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所以你现在的那个身份是单身？
对，单身。
那我们三个讲完，你会不会又纳入你下一次的素材
啊，我觉得
你加入我们不亲的素材库。
我的素材全是不幸的
好吓人啊。
总能从幸福的家庭里面看到不幸
这是我的超能力
不幸侠
不幸
不幸
只羡鸳鸯不幸侠
之前不幸有个名言叫做我的眼泪就是屎他会用他的眼泪来评判我们
对，那因为我们三个，就另外三个主播都是已经结婚的，并且也除了只有两个月的萱萱，另外都还有一定年份的。那你们对于自己的另一半满意吗？或者说是之前想过的所谓理想型吗？就是你们现在的另一半了，虽然两个月还没过试用期，但是
你可以先实习，
对，你可以先表达一下了。
我对他还是满意的，但是就是你说要说理想型的话，
对对对，
嗯。稍微外形上差点意思，
差点意思。
嗯，就我原来恋爱的时候，我的理想都是那种，至少身高要超过1.8米这种。
啊，
我个子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我本身恋爱的时候状态又是比较小女生的那种状态。
OK，
所以我就是会比较喜欢高高大大壮壮的那种男生，
就显得你比较小鸟依人，
就会有安全感。
嗯嗯，
有这种感觉。然后，但是遇到他的时候吧，他不是。没有到1.8米，1.74米，
就这么具体吗？
1米7几。
好，今天就谁不在家就说谁呗。
外形上就是身高差一点，但是他有肌肉啊。当时遇到他的时候，
当时
对，当时然后就觉得哎挺好的， 对外形上也过关了，虽然没有很高，然后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很独立，他的表达他的思想还有他做的事情做处事方式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让我去崇拜的那个类型。
嗯，
所以无论在恋爱还是婚姻中相处过程中都是属于我去崇拜他的这种状态。
嗯，就在精神上是仰望型的。
嗯，对。
哎，那我比较好奇一点就是你说他的身高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但是有腹肌，那对于二位女生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一块腹肌可以顶几厘米呢？
一米八减一七四，然后是六厘
米啊，一块腹肌一厘米，
这个汇率还挺高的。
我不知道，没谈过有
腹肌。
等我谈到了再跟你们说。
有腹肌的听众有机会了。嗯，
啊，那蟋蟀呢？
我老婆不是我理想型，因为我理想型。
谢谢，好，不用回答了。
说完了，我说完
了，说完
了，懂了，懂了。
真的好，那我觉得呢？来，你继续说。
我老婆确实不是我的理想型，因为我过去的理想型有点高的过于实际了。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缺陷，就是
想娶刘亦菲。
差不多吧，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实现不了的一个愿望，就是可能会寄托在别人身上，就是人家都是望子成龙，我是望女朋友成龙或者望老婆成龙，就因为
我那也太多了吧，你这个要求，
不，你不要求，
我觉得怎么实现呢？你怎么就是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直接说变成什么样？
就比如说我可能从小到大都不是属于那种众人焦点类型的。然后就可能就希望另外一半光彩夺目，然后在他旁边的映射之下我也熠熠生辉，我就跟一个月球一样。
嗯，
然后也成为其他人的一个焦点。
月球一样。
我们就是一对非常瞩目的 couple。
你想挡住他的这个光了。
我就是月食，我就是日食。嗯，然后之后人渐渐成熟就会发现自己有这么一个就是有点肯定是病态的一个心理。
对，就想问你凭啥是吧？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我把自己达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要求别人达到，本身也是很不合理的。
嗯，
然后和我老婆就是相处的过程中，男女朋友期间就会发现，就是两个人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处。其实我觉得轩老师讲你崇拜这个其实挺危险的，你过了两个月，你发现他也就是不过如此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平等可能还是最重要的。
哎呀，闻到爹味儿了。
但是我会好奇，就是如果说你崇拜他的话，他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觉得心态上高你一等的感觉？
他也崇拜我啊。就是我们两个互相有擅长的东西吧。
啊，是
因为平常两个人在家都是跪着相处的吧。相互崇拜。
我当时崇拜他哪点？我是个文科生。
对，
我对就是理科生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
啊，
觉得
他们厉害，
觉得他们脑子好。
嗯，
他是专业就是数学系，就专业就是数学专业。
啊，
数学系数学专业
啊。
然后当时就是大学的时候一直获奖啊什么的，参加比赛啊什么的，这点就让我非常的崇拜
佩服。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点基因可以以后加在我的孩子上。
看中了他的基因。
他就是那种生活上比较操过得操的那种人。
嗯，不拘小节。
对，然后我
他崇拜你啥？崇拜你会做家务。
他崇拜我就是整天搞这些有的没的，你知道。我整天就是喜欢买一些艺术戏，浑身都是艺术细菌，你知道吗？
对生活有追求，有情绪，
过得比较细致。
嗯，
他会觉得哎，你这个弄得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结婚之前啊，他自己一个人住嘛，他家里都是哎呀，就是没有一点生机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就是会布置的那种类型。
是的，是的，轩轩老师家里非常的优雅，而且
有很
多植物。我用我们严谨老师的话说，就满眼都是绿色。他老公虽然不在，但我们满眼都是绿色。
感觉看到了婚姻的未来。
那你可千万别买股票和基金。
然后买个我们两个买个什么东西嘛，然后他总是会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也挺惊讶的，我说你买这随便买呗。他说哎呦，他说你们是学艺术的呀。那个我怕买的不好。哦，然后怎么怎么着。
对，
就是，
相信你的审美。
就是我们两个互相都觉得对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在身上。
嗯，
对，
我单身啊，但是我
你的理想型是啥样的？
我理想型就是跟我一样不结婚不生孩子。 然后并且有能力，就是愿意，就是有能力，就是建立那种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嗯，我就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就是足够相爱的话，是没有必要结婚的。
嗯，
就是没有必要结婚，而且我确实不打算要孩子，他得尊重我不要孩子的这个选择。
对，
然后
就相当于有一些前提是提在前面的，这样的话两个人就是反而会能够轻松一些，少点争执。
对，然后就是不想结婚，最重要的是得足够尊重我。
嗯，
就必须，这一点是必须的，就是我不能接受一点，就是我如果发现有一点他不尊重我，然后就是用上位的那种角度去看我，或者是看不起我，发现一点我就接受不了，
嗯，
一点我都接受不了的那种
雷区，就是不能碰的红线。
那我觉得这个好难，其实我觉得这个好难，因为生活中这么多细节，那随意每一句话可能会被，有的时候是他无意间的，有的时候是他是你就是可能曲解意思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挺难的。
但我觉得他说的尊重是，就是他已经确认这个人他的价值观是尊重的，如果有这个信任在的话，他偶尔说一些开玩笑他是知道是开玩笑的，但他有些开玩笑他是知道他的背后的那个价值观就是不对的。
对，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没有到那么难的原因是你知根知底了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人足够信任的话。
对，但是就是如果说他的价值观是正常的话，就算他有一些是无意识的不尊重，我再给他提出来之后他能改，就是或者说我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也能主动的去沟通然后互相改，我觉得这也倒是没什么，
还是会给机会，
只要一个底基在就行，必须是一个足够尊重的一个底基。
嗯，对，就是说我自己吧，我其实我说这话不是很谄媚哈，但是我觉得我遇到我现在的老婆之前，我是不知道我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没有一个预设的样子。你控制一下你自己的表情哈，轩轩老师。
轩轩老师，你是不是排练过？
你
说我
上练了很久啊。
你说我以后上艺术人生，我也这么讲。
没有。
这期一定会给你老婆听的吧？
啊。就指着这期火了。对。对啊，我其实特别喜欢之前我看《摩登家庭》那部美剧里面，他们有谈婚姻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刚才轩轩老师也提到一点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总是会娶或者是嫁给一个跟我们相差比较远的，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童年缺失的部分，然后也是代表了我们渴望获得的一些品质，但我们现在本身身上没有的。
嗯，
那我遇到我老婆之后，我觉得她身上具备着一个我很渴望的一个。品质我也想努力去达到，就是一个情绪的稳定度，就是他在我生活当中，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会互相成为对方的精神依靠。我当时在加拿大办移民的时候，因为我个人的粗心大意，导致我的第一次提交的时候整个材料被退回来，然后就相当于整个移民的进度延缓了一年半。然后他就会帮我情绪辅导。对，他进入了
帮你找一个加拿大的老婆。
说你先入籍然后再娶我。咱们俩不是入在一起了吗？对，
难怪现在老师老公佩服你，这思维确实挺活的。
对，要不是一家人呢。对，然后他就会安慰我，然后后来他在被催生孩子的时候，他的情绪有点崩溃，我就会反过来变成一个安慰他的人，就是我们彼此在对方最需要精神支持的时候都站了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对在结婚之前我对理想型是有过，但我会说，但是我觉得那个理想型比较虚无缥缈，因为你确实不知道结婚后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婚后他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哎，那他就是标准，对，他就是我觉得结婚就是我跟我适合结婚的人的标准。对，这句话非常俗，但是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在婚姻中变成了更好的人，彼此。对，所以就
年老师挺舔的，但挺好的。
对，
是个好人啊，好舔。
因为你知道舔狗吗？舔狗是没有舔到才是舔狗，舔到了你就不是舔狗了。所以你们呢？你们就是在婚前和婚后理想型的有变化吗？
我结了婚以后，我就是经常在 比如说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幸好是他。
哦，才两个月是吧？结果我发现你今天所有的发言没有，就是不具备一个叫什么可信度，是因为只有两个月。
就是，我以后不会打脸吧？这些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嗯，
就汪小菲还上过婚宴综艺。
哎呦，我就说我录这期播客我有点紧张。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比我的理想型要上了一个层次。
对，
我经常会觉得说我找到他已经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走了狗屎运了。
啊，你刚才说我舔是吗？
我说的
对，
姐，是不是很奇怪？
不禁做好笔记，
一个
这个案例值得好好分析一下。
你在他面前可不要把姿态放这么低。
我在他面前没有这么说过，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就夜深人静聊天的时候，
你们夜深人静聊天呀？
何处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才两个月夜深人静开始聊天了。
就是有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忍不住，有时候会就是讲一些这种话，就是说
走心的话、
对，就说就说好，就觉得好幸福啊，就是还好是你啊，就这种。但是他是不会说的
啊、
他不会说的，他说你还不困呢。
还上班呢。
但是跟你说，就是越是这样子我好像就越舔、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是理科生、他的思维会没有那么文艺，没有那么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你就会，
他就是没有那么矫情、就
是
他不会说这种漂亮话，
是的是的，
你知道吗？但是我总是，他总觉得我哎呦，就是怎么这么作或者怎么样。但其实都是我内心的一些想法，我需要去表达、我也需要去表达。
那你是觉得哪一个点会让你觉得哎特别庆幸是他呢？就是他睡觉不打呼。因为就你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叹，肯定是因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换了别人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感觉。
我跟他结了婚以后我感觉更自由，但是更安稳了。
就不会管你那么多，但是他给你很多安全感。明白，
就是好像我印象里的结婚好像都是被束缚住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结了婚以后我觉得好像更增加了，我道路更宽了那种感觉。我有什么事我会跟他聊天讲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开导我，不像我以前，我以前就是自己闷着嘛或者怎么样，感觉没有这么顺畅。
明白明白，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安全感这个来源于就是他不但不限制我，他会觉得我他会让我觉得他一直在，就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家庭的亲密关系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对方并不限制你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他让你相信如果你需要帮助需要依靠的时候他会出现。对，这种状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他不干涉你现在的个人的世界，但是他知道如果你需要他一直都在，我觉得是吧？
目前是，
对，目前是，以后也会是的，以后也会是的。
挺好的，我上段婚姻也这种状态。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谢老师说的我其实很理解。我老婆也基本上虽然说结婚四年了，但是她这种心态我也很理解，就当然肯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趋媚和就是更接地气落地了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依然还挺佩服我老婆，因为我老婆在很多时候表现的都比我有格局，我其实心眼挺小的。
佩服。没有爱了。
瞎说啥大实话。你比如说我其实心眼挺小的，但是我老婆她格局其实挺大的，我有时候为人处事工作当中因为一些细节我会很纠结，我会钻牛角尖、我会有点就是情绪化，轩老师可能也了解，然后但是我老婆的话她就告诉我要
我为什么
就跟你克制一下。
没事
不是和你的。 那我记错了，不好意思，记忆有所出入。我是有时候是有一点情绪化，但是我老婆她做事的话就很理性，她把工作和情绪就是处理得很开，这一点是比我要强的，会有各的一个擅长和短板。
那你的擅长是？
手家务，
擅长短板。
我擅长短板，我就是家里的那个果盘，我老婆就是木桶。然后，他有一些，就比如说是想着解决问题，这一点也是我很欣赏。这一点倒是我们比较共通，就是因为讲实话，人在婚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你没有办法预设的一个问题，
对，
很多都是很现实的，就无论是金钱、时间，甚至说一些就是
柴米油盐嘛，
对对对对对，一些亲戚关系的一些、都是没有办法预设的。但是遇到问题的话，我老婆她就能够和我沟通，然后一块儿想着解决问题，这点都是我很佩服的。你别说，就是我们的一些男性了，就很哪怕是你社会经验更丰富，或者说有一些人他天资比较高，但是他放不下那个架子和态度，或者说不具备那种同理心，他都不愿意和你沟通了，他就会压着你。但我老婆自始至终都是用很平等的态度来和我交流，而且真的是努力的在想一些办法，而且很多方法的话，他也是能够跳出常规的一些思维之外来想事情的，这些都是我挺佩服的地方。所以说刚才轩老师说他崇拜他老公，我觉得也没问题，大家都会有相彼此欣赏的一个地方啊。虽然说没有爱了
但是我说实话，作为一个结婚也挺长的丈夫，我觉得你讲了一点，就是解决现实的柴米油盐问题，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常态，就是婚后的常态。爱肯定是在的，但是爱的更多的表达就是解决问题，
对，
解决一些比如说以后孩子，就现在都生孩子了嘛，咱俩都生孩子了嘛，那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就是
对，更像一个联盟，或者说的矫情点就是战友嘛，就简直就是同生共死的那种战友的感觉了。
所以你们
都到这个地步了，
真的真的
是上下铺嘛。
不是这个真的讲一个细节，我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确实觉得女性会非常不容易，除了那种工作职场和生活当中的，就是有些生理性的就不容易，痛经什么的我们就不说了。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我去陪产了，然后她当时宫缩疼了十几个小时，就相当于又累又困又疼，而且虽然说现在有无痛了，但是你不达到一定的一个指标你是没有办法打无痛的。在那个剧痛的时候，然后她跟我说了句话我都特别难受，她说老公我觉得
都是你的错，让我痛苦。
对，他说气死了，同生赴死。然后他当时说一句话，他说：“老公，我觉得我不行了。”他就真的是就以前
太痛了，
对，太痛了，就人已经就有点丧失生存意志的那种感觉了。然后，但是。也只能硬挺，然后我就只能就是一边握着他的手，然后一边就是那个时候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就只能静静的陪着他。因为你说什么话你都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会显得很虚伪，
对，
你就只能陪着他，然后一起熬到就是可以打无痛。就真的建议，如果就是大家生孩子的时候符合指标一定要打无痛，女性多多少少会缓解一些，真的靠硬撑的话真的是太难受了。
对，无痛是把那个疼痛降到可以忍受的一个范围。
对对，但还是会痛的，
还是会痛的。
对对，
医生是需要根据你的疼痛那个指数告诉产妇什么时候去使劲。
对，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产妇对于那个疼痛没有那么高的敏感度的话，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使劲的。
对对对对对，她不可能像打麻药一样就完全把你麻醉掉，那个也不行，那个没孩子也没有办法顺利生产出来。一架飞轩轩老师的私人飞机刚刚从窗外飞过。所以说
要走吗？
啊，我们等下一班，等下一班，
下一班
，
反正24小时。所以说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的都会比较多。
我打断一下，就是他是真的经历过鬼门关了。
对，我说你
就在旁边站着，
你就同身了。
攥我手攥的也挺疼的，
你就同身了呗，
我也快不行了。 攥的手都大了一圈，可疼了。
而且很多男生是不敢进产房的。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有时候光说女生矫情，男生更矫情。
嗯，
就有的男的说我就是怕看了孩子生老婆生孩子过程，就以后就不能怎么样了，然后或者心里有阴影等等。但其实那你这不也是一种矫情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去陪产，讲实话确实帮不了什么忙，但是在精神和心理上会是很大的支持和慰藉，而且见证自己孩子出生的一个过程，也会对生命啊，对孩子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立体的一个认识。
对，我在加拿大那个陪产的时候，那个跟护士在聊天，他们说他们，
你还有心情聊天呢？你老婆生孩子，你还有心情和护士聊天？
我跟
他才有机会和护士聊天。
我不是，我跟我老婆在那个，他躺着，我站着，一起跟护士在聊嘛。
不然呢？你老婆站着，你躺着。
不要因为刚才我攻击过你，就打一些没有意义的点来攻击我。他妈的你等着
雄静雄静。
没有就他们就那些护士讲到，他们会观察每一对进来生产的夫妻，特别是他们观察那个男生，如果他们在男生眼神中看着一丝的慌张，他们陪产的时候哪怕男生会要求，他们会要求这个男的出去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上次见了两个丈夫进来没过五分钟就晕倒了，因为晕血。所以说就是你这男的你说既矫情又弱。
我们中国男人可不这样。
那可不一定。
对，那所以就聊到读不清，你刚观察了一圈，你觉得评价一下。
我不知道耶。我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就是就算你们两位说的很那个什么，
嗯，
你还是不
信任你们俩的妻子又不在场。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
一面之词。
对，
是
一面之词。
是
是是，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三个好像都是就是挺婚姻都还算不错的那种，
嗯，
就是至少不会是那种涉及到尊严或者是人身安全上的，
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我对婚姻的评估就已经到这儿了，就是尊严和人身安全上面
还没聊完呢。这不现在就开始评价了。
哦，那孙秀老师你尊严方面的一些困扰吧。
但是你身边可能见到有一些挺不那么理想的情况。
太多了，嗯，
等一会儿我先下去拿个外卖。你先请好不好。
啊，那个我去拿。这句话录进去就好了，不许删。我去拿，那其实我也没去拿。
我先说我爸妈他们俩其实
能说吗？
真孝顺啊。
他们俩就是不信，然后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玩的。但是我妈是在菜市场上卖苹果，然后我爸就看上我妈了，觉得我妈很好看嘛，我妈确实长得好看，然后我爸就把我妈苹果全买了。
哇塞，
其实不是很多的。全买了。然后我妈当时是骑着那种三轮车嘛，全买了不好带回家，我妈就骑着三轮车送货上门了。送货上门，
把她自己送货上门了吗？
就是送货上门之后，就当时我两个姐在家嘛，我妈是二婚。
对，就你爸跟他前妻有两个女儿，嗯，
对，然后我两个姐在家，然后我妈是二婚，她第一婚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体不好，我妈一直没有怀孕，但是我妈一直以为是她自己的问题，
嗯，
所以她看到我爸有两个孩子，她其实心里面也挺高兴的，因为她怕自己嫁过来之后生不了
啊。
然后而且我两个姐从小就非常非常懂事，就是非常非常懂事的那种，我妈就是也一过来就也挺喜欢我两个姐的，就是他就觉得就是这个男的他两个女儿都这么可爱这么活泼，这个男的能差到哪儿去。
对，虎女无犬父那个。
但实际上我两个姐的懂事
是
因为我爸的无能，
适应环境。
对，因为我爸太不管他们了，就是真正被爱的小孩他不会那么懂事的，就是至少在小时候不会那么就是省心，就不会那么省心，
嗯，
他会大大方方麻烦人呀什么那种。然后我两个姐就我大姐跟我说，她说他们当时太想有妈妈了，
嗯，
就是太想有妈妈了，所以我妈后面这个就是我妈送货上门这件事情就被我外婆知道了嘛，就这种事情在我们那边就是 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女方没有下媒，没有出聘，你怎么能就是去男方家里呢？
嗯，
就有点像丑闻那种事情。然后、
就是、送货不要运费这么严重吗？
就是哎，反正我也不懂。
嗯、
然后
当地习俗也
对，然后就嫁过来了。嫁过来之后，我两个姐就很高兴。他们我妈一嫁过来，我两个姐就直接叫妈了。就直接叫新妈妈、
哦、
刚开始叫新妈妈，后面就是叫妈妈妈妈。但是甚至还有一些亲戚让我姐别叫妈，说那不是你妈妈，为什么叫妈妈，他们就不管，就非要叫我妈妈妈。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嘛。结婚之后
买一次苹果就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
中间其实有一些往来，就是来往那种、
嗯、
就是
还买梨子和葡萄。
后面我爸就经常去菜市场找我妈了，就经常去找她，然后就说我两个女儿想跟你就是在家呢，要不要去找他们玩什么那种。然后我妈就是觉得我两个姐很可爱，就觉得这个男的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那种。
就是他都不跟你爸相处，只跟其他相处是吗？
就是相处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嗯，
对嘛，你看这个就是说在结婚之前是通过这个男生周围的家庭情况觉得他还挺好
的，了解他。
嗯，
对。然后生了我之后，我妈就是意识到我爸有点就是不行了，然后就是人不太行。然后
我们也以为是人不太行。
是啊，要不然不懂你们在笑什么。
严杰老师在笑什么？
严杰老师结婚七年了，
早就不行了。
他很懂这些。
严杰老师觉得经济不太行。
然后以我姐的描述来说，她觉得我妈当时是产后抑郁。
哦，
但是当时不知道嘛，我妈在家也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那种的。然后就有一些亲戚邻居还说我妈懒呀，什么不干活什么那种
闲言碎语。
对，是有一些闲言碎语。后面我爸妈是离过一次婚的，就在我出生之后他们俩离过一次婚。
哦，
离过一次婚我妈就回外婆家了。然后我爸当时干了个什么事儿，他打给我两个姐的亲妈说咱俩复婚吧。
找前任去了，
很扯。然后当时
他复婚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说想家里负担轻一点，或者说你姐
有人照顾自己呗。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的目的是。
你爸就感觉一直属于一个巨婴的状态，总要娶个新娘来照顾自己。
哎，就是肯定就是说他的亲妈跟他离了婚了，他找前任说哎要不要就气他对方吧，就有点那种心理在。
我也不知道，没懂。然后当时我姐就不同意，我姐说不行。然后我姑姑还去劝我姐说多好呀，你亲妈回来了。然后我姐就说那一如咋办呢，就是我咋办，就说那妹妹咋办呢。我当时还小嘛。然后后面就是又举行了一次婚礼，就是又举行了一次伊斯兰教里面的那种仪式。就是又重新结了一次婚，两个人才又在一起了。
OK，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领结婚证还。他们的结婚证是在给我办户口之前才领的。
是为了办户口才领的证。
我也没懂，反正就是很麻烦。我爸在我弟出生之前，我爸就是长期家暴，就是心情不好就打，心情不好就打。然后每次我爸回家之前，我姐和我妈就有一种三姐妹互助团体那种感觉。他们三个人就要检查，在我爸之前回来检查牛有没有喂好，然后那个什么房子有没有收拾干净，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因为一发现不对的地方，我爸肯定会打。
但是你妈妈就是前面已经跟他离过一次婚了，
对，
就是他是有这个勇气的。那为什么后面又有长期接受家暴，不会没有选择离婚呢？
我不知道。他们其实农村女人离婚很难，就也很容易心软，就是就算是到现在了，我妈也很容易心软。我爸只要说一点事，
而且周围人还会劝什么之类的。
对，
他不顾当事人感受，就是说为了孩子乱七八糟的理由就硬要你回去。
然后是我弟弟出生之后，我爸一个是出去挣钱了嘛，一个是后面就也变好一点了，就是变好一点，但是也是那种就是偶尔也会打人的那种，但是就是没有在我弟出生前那么就是那么混账了。
负一百变负九十九了。
就是那样子。然后反正我记得我姐说，就她小时候比较疼我嘛，她疼我，就是有一次我爸回来就是拿着那个火钳子，你们知道火钳吗？就农村烧火通那个灰的
我知道
夹子，
一个干那种，
他打我姐，因为有一个牛病了，他怪到我姐身上了，然后牛病了要打我姐。其实我姐那个时候还很小，特别小，当时因为我被我姐惯了，就是比较不怕我爸，不怕我爸。当时我姐就躲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冲出去，我就打我爸。我虽然很小，但我就打他，我说你离我姐远一点。然后我爸，
你打了个火箭筒，咱俩比划比划。
哎，我爸他可能就是觉得小孩还这样子，他就没打我姐了，他就走出去了。
他还比较惊讶，就觉得你能够站出来威胁那个。
然后
他欺软怕硬，
嗯，
就是小时候我二姐有一次放羊，放丢了两只，我爸直接把我姐从山上踹下来了，
嗯，
就是直接就是那种山坡一脚直接踹下来，
嗯，
然后当时邻居家的一个叔叔看到说你们家孩子该不会是买来的吧？因为我们这种家庭不会这样子去打女儿的，
嗯，
就而且我姐那个时候都很小呀，很小，营养不良嘛，就十一二岁就十二三岁就开始放羊放牛那样子，就营养不良，吃也吃不好，还天天要出去放牛放羊。他们俩没上学嘛，我爸是一个 PUA 大师，特别能 PUA， 就是他表面上很疼我二姐，但是他没有做真正疼我二姐的事情。我二姐在五年级的时候，他觉得我爸放羊太辛苦了，他说爸爸要不然我辍学吧，我爸同意了。
我天，
就等着你问呢。
对，
就等着你问。
我爸说真的是，我女儿就是疼我，就是他还要用这种 PUA 的话，就是去说啊，咱女儿就是这样，
让你二姐觉得她做这件事情是值得的。
对，
嗯，
做这件事是值得的。
踹下去那一脚，你二姐有没有想很多事儿呢？
没有，我二姐到近几年她才真正的意识到我爸一直在 PUA 她，就是这几年她才意识到，她之前一直都意识不到，她之前一直都觉得我爸是很疼她的。
嗯，
但是我爸偏疼我二姐，只是因为我二姐长得比较好看。
嗯，
就是我爸就是一直很想生好看的女儿。然后我不好看嘛，他从来一直说我丑，什么长得最丑那种，他就很想生漂亮女儿。
但你是最像他的，
偏偏你最凶。
然后，嗯，然后我大姐就是一直营养不良，她十七岁才来第一次例假。
嗯，
就十七
很弱，
就身体很弱，一直到十七岁是她十六岁的时候去了乌鲁木齐当了学徒，就去被我爸送到一家蛋糕店当学徒嘛。当学徒，然后每年挣的钱全部打给家里，就前几年全部打给家里，是后面就是在外面待了几年才意识到他们应该自私一点，就慢慢不给家里打钱的那种，但也是总体上还是帮家里的，只是不会把所有钱都打给家里的那种。
嗯，
反正就是挺不容易，真挺不容易的。然后反正当时就是很瘦，他们就特别特别瘦，然后营养不良。
就这场婚姻里你妈妈得到了什么呢？
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我妈她一直说就是如果她嫁给其他人，就是她的女儿和儿子不会就是得到正常的教育。因为我爸虽然就是对我从来都是放任不管，但是他也让我出来上大学了。
对
对，
反正我听这故事，就是哎呀，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在他母亲的那个环境中间，也确实是难以想象他们为什么会有些决定。就我们现在生活在比较幸福的家庭和社会当中，我们应该现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被 PUA 的可能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劝他妈好像在当时那个情境下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不过我就是觉得，因为里面涉及到家暴，我觉得还是要跟观众朋友们稍微聊一下。就家暴这事情，首先它是违法的，就如果你遇到家暴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是第一件事，你要收集好自己的证据，因为是你可以去法院去起诉的。然后也有些部门，比如说你可以去给妇联的家暴中心12338，你可以去打这个电话，也可以去，你知道打110报警的话，110是有专门的家暴维权中心的。所以就是还是希望观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确实也很心痛，但是至少能学到一点，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去处理的。就我希望大家听到之后能在日常生活中避免这样的情况吧。
你是现场搜的对吧？
对的。对，因为我想这个故事 我不希望停在这里，我希望说能够
还是要做点什么，
能够帮到大家，说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做。因为我觉得读不清的母亲是当时因为生活的压力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
确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如果我们现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做得更好，就避免有类似的情况去发生嘛。
嗯，
然后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读不清已经回答我们了，接下来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考虑进入婚姻？我觉得读不清讲得很清楚的，就在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当中，如果身边的婚姻、身边的夫妻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骇人听闻，那他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或者说对于男人怎么可能会有信心呢？对吧？
对。
但是我也有朋友
啊，
是那种就是自己原生家庭不幸福，他渴望被人拯救
啊，
那其实更危险，那也很容易陷入。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这种心态，就是原生家庭不好，所以我自己要改变，我应该吸取教训，我要一个幸福家庭该怎么做。他不应该是被人拯救，他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是，但我觉得他可能有他你的轩轩老师的朋友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无论是从就是自己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福，我们在结婚之前必须是一个最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就是婚姻它本身没有任何拯救任何人的能力，是两个都能够独立生存的人在一起，这个婚姻才会变得更好，就我自己的概念了。
好，鼓掌。
这价值上的
确实我
话都让你说了。
我妈她没
有，那你说点不好听的。
好好好。
我妈她没有能力去独立，那个时候因为我外公外婆家就是那样的教育，就是觉得女孩到年纪嫁人就可以了，不会说给女孩教你要怎么择偶，不会给她树立正确的择偶观。然后在父母的教育过程中，女孩就是被轻视的，她的功能性很明显，就是她必须要做家务，要懂事，然后到年纪嫁人就可以了，不会。
就是有一种概念叫婚姻是女性的一条出路，就是会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比较封建的观点吧。
嗯，是，
我觉得到现在其实很多人还是相信这点的，婚姻是女性的一条出路，
不保底。
我前今天还是昨天啊，看了那个微博有一条热搜叫婚姻是你失败人生的遮羞布
啊，
就有人把婚姻当成失败人生的遮羞布，一旦你就比如说工作陷入到瓶颈了，你的事业失败了，你选择快速进入婚姻
啊，
来拯救你其他方面的失败，还可以 abandon 是吧。
对，
我觉得会有一部分女生觉得这个是她选择的另外一条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 是
但是风险很大，
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不能就是把自己的未来赌在另外一方的人品上，就是
没，我觉得没有错。
对，
你在赌嘛。
对，然后我爸是反正我知道的就是从初中开始他就那个什么出轨了。
对，你妈就没读好吗？
对，而且我妈很傻，她其实就想了一些很傻的办法，她去找了一个伊斯兰教里面的一个偏方，去就是说是能治我爸这个出轨
啊。伊斯兰教都可以娶四个老婆了，还有这种偏方？
就是一种
可以让他回心转意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东西在伊斯兰教里面叫赌丸。
哇，姐妹们学起来哈，就可以治你们老公出轨哈。
不能治不了，没效果。然后当时我妈就搞了一个给我爸吃，也没什么用，说实话没什么用。然后
哦，这是吃的，不是什么这种幻术或者什么东西啊。
是吃的，是吃的。就
那可能是疗
我觉得给武大郎吃的那个才真的能过。
以后再也不出轨了，
再也不出轨了，
可专一了。
对，反正没有用，没有用。后面我爸妈他们已经分房睡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从我初二初三开始吧就分房睡了，然后后面经常吵架什么，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嘛，就三个孩子上学嘛，然后我妈就经常出去打工，我爸就在家里那边找那种活干。现在他们俩就属于是一个大伙过日子状态。
嗯嗯。
然后我爸自从我妈开始挣钱之后，我爸就有点没有安全感，有点怕我妈会离开他。现在因为我爸年纪大了，他找不到其他人。
明白明白。
而且其实我们家有一个我观察的一个 一个不说有意思吧，一个现象。我大姐她很讨厌我爸妈，她的择偶观就是不能跟我爸一样。我爸爸是抽烟喝酒打麻将爱玩，然后不负责任。
嗯，
她的标准就是她老公不能抽烟，不能喝酒，
对对对，
不能爱玩。
反过来找。
对，反过来找的。
成功了吗？
没有，那个男的是个 PUA 大师。
哎，
就是。就我大姐夫他们应该快离了，目前还没离。这个事情让我一开始以为我大姐这样做是对的，
嗯，
然后但是我后面就是我大姐一直就是被他 PUA， 那个男的就觉得我都付彩礼了，你凭什么给家里花钱，就是那种，
这话我没懂。
他都付彩礼了，但是为什么大姐还要给他的原生家庭花钱？
对
啊，就那个彩礼是被你爸妈拿走了。
对啊，这个我还有的说。我爸用我大姐的彩礼给他自己买了一辆车，
啊，
我觉得很恶心。然后
对，所以能够感觉出来，你爸在养女儿的时候是把他们当成会赚钱的机器。
对，是这样的，
嗯，投资心态。
娘家这边没有给你很厚的支持，所以我大姐是属于一个特别孤立无援的状态，就是她的陪嫁全都是自己买的。我爸买了车之后剩了一部分彩礼嘛，我姐用这部分彩礼给自己买了一些东西，陪什么被子啊什么那种，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去买的，没有人给她去操心这些。
嗯，
她完全就是一个人状态，然后也就导致我大姐夫那边的公公婆婆很轻视我大姐，不重视我大姐。我大姐夫他见识到我爸的丑恶嘴脸了，他就很不尊重我爸。
但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伪装的比较好，然后让你大姐也上钩了。
他甚至都觉得他摸到了这个女生的底线了，就是我至少不坏成那样，我就有的说。
对，他就很不尊重我爸。
况且就算是我换成那样，你也不能把我怎么着，你娘家人又不支持你。
对啊，就是实际上，其实我爸坏也都是我爸跟我姐之间的事情，
嗯，
他不应该不尊重的那么明显，特别不尊重我爸。导致我大姐很可怜，她就夹在中间，因为没有人替她着想。我大姐夫觉得我付彩礼了，你都嫁给我，你凭什么给你家里人给家里盖房子给家里花钱？我爸觉得你结婚了就不管家里了，我真是白养你了。
嗯，
但实际上我爸都没有在我姐的成长过程没有尽很多的责任。
嗯，是。那咱们言归正传哈，聊回来哈，跟大家都忘了我们现在聊的话题是什么了。对，我们其实听个读不清讲他的家里的故事确实挺心痛，那我自己对我的婚姻也是不想进入了。但是还是想问一下另外两位主播，在你们刚结婚的，虽然有的时间比较长，四年，有的是两个月啊，是什么点会让你觉得哎我得结个婚了？因为就像读不清讲的，让你不结婚的理由可太多了。
嗯，
但为什么还想要去结婚呢？先蟋蟀分享一下吧。
我是觉得我是随着上了年纪就越来越接受自己的一个弱小了，反正我感觉我可能青春期或年轻的时候还是挺勇敢的，就觉得自己有什么无限可能，然后可能会去你可以嘲笑，但是不要嘲笑这么明显了。
你青春期的时候是会是会做梦啊？
你这条说话的时候比说笑话更好笑。
人还是真诚的时候比较好笑。
你就这样上台，就不要加任何梗。
哎，那我打断一下，你当时年少无知的时候，你觉得有无限可能，你觉得自己可能是什么样？
就出名，啊，名利双收，家财万贯。
蟋蟀，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还可以这么占便宜的。
好喜欢这个。就是你想想啊，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小儿子说妈妈我有无限可能，不是很可爱吗？
我以后要当奥特曼。对，但是，
哎，那你这个逻辑就是当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无限可能的时候，你说哎我结个婚吧。
这修补了。
就失败人生这修补。我是就是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弱小，可能说弱小有点过，就是越来越接受真实的自己了，知道自己可能有优点，
啊，
然后也有缺点，甚至说缺点更多一点。
原来觉得自己没有缺点。
以前不觉得有。完美这个词儿就是为了我而创造的 perfect。 然后 我学老师已经不行了，也不知道是笑的还是气的。我和老婆就确实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认识其实蛮多年了，就只不过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往那种婚姻发展，然后后来的话双方就比较一拍大腿，哎，
咱俩
比较务实啊。
Perfect， 结婚了。
他也觉得没啥可能了，对，这对生活
也不完全这样，肯定也有情投意合的成分。然后，
好勉强，肯定也有情投意合的成分，
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这两个破产的公司重组，
这个比喻还挺贴切的。我们
就说我们要上市了，
这就是双向优化了一下自己的人生。
我们开完董事会以后呀，就决定结婚了。我们就是一个企业联姻，就是觉得两个人就是在一块的话，就双方都更有底气了，而且觉得有一个共同的企业。
我们还能再比谁更差呢？
对什么更有底气了？
我对我们的企业愿景更有底气了。
啊，就是哦，意思说两个人大伙过，肯定比一个人过更好，
对，
是吧？
双方都会觉得更踏实、更安心。
嗯，
就觉得有一个人
一起抵抗风浪呗。
对对对，一起浪呗。
你多少岁结婚的？
33吧。
你那时候有没有那种年纪大了的成分在啊？你老婆也是33是吗？
我其实是我老婆比我小一岁。
嗯，
我其实在30岁之前我有特别大的一个年龄焦虑，30岁之后我就接受自己失败的人生了。我就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己年龄大，我真的30岁之前我就想，我靠，马上30了，马上30了，28、29、30马上爆炸的那种感觉。但在30岁之后就反而很坦然，30岁之后我真的一点都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我倒没有说是就是迫于年龄或迫于社会压力而结婚了，就觉得有个人在一起会非常踏实。嗯
嗯，
我们的企业愿景就是
做大做强，
有限可能，
变成
有限可能公司。
你们工作人员是有限责任，
我们有限责任有限可能。
对，
哎，我说实话，我是有、
结婚两个月啊。
我结婚多多少少有年纪大的这么一个焦虑在
啊，
就是我是非常非常想结婚的，可能过了28、29岁就奔30这个时间
啊，那就一年前，
也没有多好经历，
差不多差不多。
我是非常想结婚的，那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年龄该结婚了
啊，
然后其实我也是大概那个时候遇到我老公的，
嗯，
那个时候。当时我们俩真的是奔着结婚去的，已经在考虑结婚了。
嗯，对，
但结婚对你来说的意义是啥呢？你为啥觉得一定要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被我觉得是
社会规训了嘛，社会规训了。
对，
而且当时也被催婚，
社会时钟
被催婚，而且周边人都会去介绍。
嗯，
我那个时候，现在啊，对这个女性这个环境还挺好的了。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还觉得当时有个非常流行的词叫什么"大龄剩女"。
哦，这个你这一说的话，我倒也能理解了。我以前
你能理解为什么老婆愿意跟你结婚了？
我
终于醒悟过来了。
不是不是，我有一段时间和我家里和主要是和我爸的关系非常差。然后我爸他当时催婚，他催的理由是周围的人的孩子都结婚了，就我没结。他觉得我是个异类，然后他也被别人当成一个异类。
对，父母都这样催婚，
对
他都这样。
对，我觉得至少几年前的那个舆论环境还没有这么好，还没有这么愤，没有这么轻松。
再过几年就说，哎呀，我周围同事都抱孙子了，对，
啊，
你是个异类，
都离了，就你没离，还不赶紧离？
你好像很期待这一天，你会引导这个舆论吧？
对，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想结婚，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在谈这个结婚的事情上面，我是非常积极的。
嗯，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两个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分手的、
啊，对对对对。
然后他当时已经见过我的父母了，
嗯，
那个时候就想着我马上见他的父母，我们俩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
是的。
结果呢，当时因为我们两个的一些七七八八的原因，
嗯，
就导致分手了。分手一种还里面还有一层因素，因为他一直没有带我见他父母
啊，
我就觉得他可能结婚意愿不是很强烈。
对，至少不对等。
对，所以后来就分手了。我前些年是非常非常想结婚的，直到是我去年还是前年， 想法就突然淡下来了，就觉得一个人也不错。
然后他着急了，
他也没有着急，但是我们俩一直有联系嘛，
啊，
朋友嘛，还是朋友的那种。
分手能做朋友挺好的。
就是后来复合是因为突然有一天你。
他说我觉得我人生挺失败的。
你除了这个人生这个大的这个长河里边来说啊，你一年之中你总有一段时间是想结婚的。
啊，
就比如说是年前。
啊，就是。
我一到快过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家家户户都是一家一家子的，我感觉我很孤独。
嗯。
就那个时候有脆弱的时候。
嗯。
就恰好在今年年前。我很脆弱的那段时间，我当时我是有追求者的，
对，
然后呢我的追求者就意思是想跟我谈恋爱，还有结婚，奔着结婚去了，因为他当时说了，就说意思是年纪也到了嘛，这种
他说嘛，你年纪也到了。
他还真说了，原原本本说了这句话。
那
就
那
个
人，那你不拿火钳捅他？
所以就没有跟他结婚嘛。
对，
我当时就是好好考虑了一下，就是如果我真要结婚，那我想跟谁结婚
啊？该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
我就而且当时是我想，首先我自己是想结婚了，
嗯，
其次是我有在认真考虑是跟谁，
嗯，
你知道？
对。
然后就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我不想回家那天。
谁来接我跟谁结婚？
谁下班早我跟谁结。
徐老师老公现在是开滴滴的。
我就发了个微信问他，我说你下了班，因为他单位离我单位很近
啊，
我就跟他说，我说下了班我们一起吃个饭。
他说哦，
嗯，对，他说好，
嗯，
然后我们俩就在附近就是吃饭，我就问他，我说结婚吗？
你直接这个球打真够直的，
哇，
啊，
对，
然后他噎到了。怎么
他的鼻肚面鼻孔里面冒出来了，
咱不是吃饭吗？
鸿门宴这是
最后的晚餐。
这个前提是因为他去年就已经想复合，
嗯，
这个前我有这个前提，
啊，
我知道他的
这个段的前提。
光讲梗了没讲前提。
对，然后他说可以啊，他说我去年十一就是他去年的十一他就是想带我回家见父母，然后想提结婚这件事情，
啊，
然后我提出来以后他就说可以啊，
嗯，
他说结婚啊，他说我去年就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吃的是什么呀？
这是重点吗？
不是，这家店也太利于结婚了吧。
面条。
这是面条。
一人吃一边是吗？
然后就我们两个就算复合了嘛。
这个就算复合了，你不都已经谈到结婚了，那可比复合要。
我们俩的意思是说我们俩奔着结婚去了。
OK， 是今年的春节左右是吧？2024年
过年之前，就元旦之前。
OK， 元旦
之前
12月底。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俩就复合了，
嗯，
复合了就开始谈恋爱。就这次谈恋爱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两个都知道互相的底线在哪里，
就疯狂的试探。
疯狂的践踏，
疯狂的践踏。
我知道你的底线，那我把它踩得更低一点。
看你还会离我怎么？你都想结婚了，难道我不得是的？
你还能奈我何？
就是你先说的哈，你这次跑不掉了吧？
你手里最大的就是四个，我可是有同花顺的。
马上要春节了，你又要脆弱了。
就是我两个，不知道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都很有礼貌
啊，
恋爱谈的。这明明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已经处很多年了，就还是互相好像像刚认识一样，
嗯，
相敬如宾。
那你会觉得有点生疏吗？这种感觉，还是你觉得刚刚好？
我觉得特别好，
嗯，就是保持一些距离感，
嗯嗯，我就好像说以前我看他不爽的地方好像都没有了，
距离远了嘛，因为只有亲密了才会看那些缺点嘛。
然后就反正恋爱谈了有半年多吧，半年多，
嗯，
那个我们俩就说那结婚吧，真的挺好的，互相相处下来
啊，
就也是冲动，就那天就说说没，我们一直在说哎，下个月结婚啊，他说好，然后过了一个月没结，然后说再说下个月结婚啊，没结，然后突然就有一天，
嗯，
说那个因为我当时我外公外婆身体不好，我爸妈要回老家， 去照顾他们。
嗯，
他们当天是六月七号走。
嗯，
我们俩就说，哎，那等爸妈走之前，我们把证领了呀，让他们陪我们去把证领了。
嗯，
然后六月六号就领了证。
哇，
六六六六六六。对，反正今天好像聊了也没什么结果，就是该结婚的还得结，不结婚的还是不结，
该
离的还是
离。爱
离
离，
对，
但有选择最好，
保护好自己就行。
嗯，没错，保护好自己，
嗯，
保护好自己的家产人啊。萱萱老师还有什么？
爱自己，
嗯，
好的，爱自己，
嗯，
在价值上的
欺骗对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浪花哈，
也欢迎大家转发、订阅、评论、打赏。
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欺骗别人的一些故事。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Obey the way you truly believe. Don't let others rule over you. Life will never be that easy with bag full of all your ancestors' lessons. I'm alone on a mountaintop. Nobody can answer me, or none of them can follow me. But you climbed up high to the sky above. How do I look from your place right now? Might compete their bravery. They carry around an ISIS box. Be careful not to forget the right way to open it up, or you'll miss when you need it then. You should keep it next to your soul. All the rest is now up to you.